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马斯克和川普在昨天的这一次对话。在昨天 X 平台上，马斯克和川普呢是进行了超过2个小时的访谈。那么在这次访谈中，川普生动地描述了他的暗杀未遂事件，并且还讨论了能源、边境和移民以及世界秩序这样广泛的主题。川普很幽默啊，他说，如果我当时没有撇过头，那么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和你说话，虽然我很喜欢你。那么这里就是指着当时川普转过头去看了非法移民图表一眼，让枪手克鲁克斯射出来的子弹呢擦过了川普的右耳。川普还开玩笑地说，非法移民救了我的命。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其实马斯克呢曾经也是批评过川普，并且在上次美国大选中投票给了拜登。但是最近几年呢，他的立场也是在逐渐的改变，在川普上个月遇袭之后呢，是明确的支持了这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斯克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川普对枪击案的反应就知道他是一位坚强的人物，这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马斯克说呢，外头啊有一些非常强悍的人物，如果他们认为美国总统不够强悍，他们就会为所欲为。这次对话呢被外界认为是罕见的公开对谈，绝大多数的对话呢都非常的友善，两个人在谈话中谈到了美国边境政策、能源问题，还有经济、国际局势等主题。谈话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是同意非法移民激增影响了美国社会安定，并且认为拜登政府呢并没有能够确保美墨边境的安全。再来看一下两个人对能源政策的看法。在谈话上呢，两个人在气候变迁的看法上是略有不同的。马斯克在谈话中反复倡导永续能源，而川普呢是不断的力挺化石燃料。在能源政策问题上呢，川普还是长期支持的石油、天然气这样的传统能源，他主张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准呢还可以延续几十年。那么在这个议题上呢，马斯克是部分认同了川普的说法，但是他也表达，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希望迈向可持续的能源经济。马斯克认为化石燃料还可以使用几十年，但是他强调石油和天然气终有枯竭的一天，他们不会永远存在，也并不是无限的。川普则表示呢，说他相比之下，他认为核战威胁是比气候变迁更为直接的危险。那么在对话中呢，川普还强调啊，说美国需要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他说他很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且表示说他们很聪明，但是也很恶毒。同时呢，川普也是表达了对于人工智能 AI 的担忧，特别是其大量的电力消耗。对于通货膨胀呢，川普认为美国正经历百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很多美国人陷入困境。川普认为呢，通货膨胀原因之一是因为石油价格高昂。讨论到经济的时候呢，马斯克还经常谈到失控的政府支出，他也认为这也导致了通货膨胀以及支付公共债务利息的高昂成本。川普和马斯克两个人的会谈活动呢，原来定在是在美东时间晚上8点开始，但是最终因为技术问题延迟了40多分钟才开始。根据 X 平台的统计，高峰时呢有超过130万名用户聆听了直播。那么川普在 X 平台上的追踪人数仍然远多于他的 Truth Social 上的平台。目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拥有750万粉丝，而他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 X 账号呢仍然有8800万粉丝关注。那么主持这次访谈的马斯克呢，他的账号拥有超过 1.93 亿名粉丝。马斯克表示呢，在会谈结束之后就会立刻发布未经编辑的音讯档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篇分析报道。这个报道呢就分析了说乌克兰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奇袭俄罗斯。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近两年又六个月之际呢，乌克兰在8月6号第一次越过边境，对俄罗斯的本土库斯克地区发出了出人意料的大规模的奇袭。这个举动呢，除了震惊了克里姆林宫之外，也让基辅盟友大感意外，可能呢也是大大的出乎很多军事战略专家的预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2号的时候，他说呢，战争回到俄罗斯了。那么很多人就都在问啊，说为什么乌克兰在遭遇俄罗斯侵略两年多之后，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本土呢？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郑清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关键呢是美国在今年5月份解除了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使用美军武器这个禁令，因此呢，在第一时间美国就强调乌克兰并没有违反规定，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领土这道红杠算是基本上被跨越了。那么对于欧盟国家，包括德国也一样强调，根据战争法，乌克兰有权对侵略其国家的本土进行反击。国际社会上呢，普遍支持乌克兰的也是居多数。郑清模相信，这次奇袭乌克兰也许应该已经规划很久了。从这两天的外媒报道就可以得知，乌克兰开始在占领的地区挖战壕，建造所谓的防御工程，空军部队呢已经进驻，可以预期这又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对峙。郑清模他认为呢，原本在乌东战场上双方都部署坚固的防御工程也是僵持了一段时间，两边呢也很难越雷池一步。但是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啊，从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在每天将近100多场的战斗中，俄罗斯总共新增占领乌克兰土地呢大约是900多平方公里，而这一次乌克兰突袭不到5天，是占据了俄罗斯1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么这次奇袭呢，其实对于战局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变化，但是郑清模认为对普京的威胁其实很大，因为侮辱性极强。克里姆林宫呢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在俄罗斯只相信强人的文化里面，乌军呢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之后第一次能够入侵到俄罗斯的领土，这对普京的威望冲击是非常的大。郑清模说，面对打灵活奇袭战的乌克兰，再加上美国和北约不断的提供战略资源，也许呢，有可能像泽连斯基在周一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所提到的一样，年底战局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果，接下来呢，可能就会是一个军事谈判、外交谈判战场的开始。郑清模还说呢，现在唯一能够援助俄罗斯普京的只有习近平。习近平到底是要看着普京政权垮台呢，还是要跟西方翻脸？那么如果帮了俄罗斯，中共目前已经非常不堪的经济情况很可能就会雪上加霜，所以恐怕习近平现在的压力不比普京小。总而言之，郑清模认为啊，俄乌战争目前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势必对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产生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